讲到的经文在诗篇126篇，总共6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爱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
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满地的河水复流。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
主啊，用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奉主耶的名，主的名，好吗？请坐。我这诗篇126篇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当以色列的王所罗门的儿子继承这个以色列这个统一或是联合王国的这个王的时候，当时就产生了分裂，分裂成南国叫犹大国，北国叫以色列国。北国有10个支派，南国只有2个支派。然后经过了北国与很多很多这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那些王，所以以至于北国以色列比应该是比南国犹大国灭亡要早36年，因为是公元前722年，是北国10个支派被亚述帝国王国掳走，然后因为南国相对多一些王是比较敬畏上帝的，但是也有恶王在南国产生的，所以说南国的灭亡2个支派是在公元586年，大概是这样子。然后722解去586，是不是36？就36年，等于36年前北国被掳，亚述帝国，然后南国呢不是被亚述帝国掳走，乃是被巴比伦帝国掳走，586年。这段圣经的圣经背景是南国跟北国两个国家。总共有70年亡国的过程中，所以说586加多少，加34年，减34年，整个就是北国一直到南国灭亡之后再多34年，也就等于说这个诗歌的写作背景是在应该是552年，我大概想算一下，586减36，对吧？还要34年，还是减34年的。那个时间大概的时候写的。可是当时这段圣经说，上帝为当时的子民以色列人行了一件大事，怎么大的事？因为上帝必须要兴起波斯帝国来灭掉巴比伦帝国，以至于以色列人是在波斯王古列应该叫元年那一个时候，也正好是他们被掳70年的时候，才从巴比伦和亚述两个地方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的上帝的子民的12个支派回流，做什么事情呢？回到耶路撒冷要重新建造那个城墙，然后呢要重新兴建圣殿，修复圣殿，这样子。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所以说当上帝行了一件事情，把他们从这一个被掳亡国的这种痛苦困境和悲哀当中重新解救回来，回到上帝曾经应许他们的祖宗这一让他们世代要承受伟业的地方，当然我们也知道是因为他们悖逆才会被别的国家掳走，但经过了70年的反省悔改之后，他们被上帝 从亚述帝国跟被亡的巴比伦帝国重新带回来。所以说这件事情以色列人觉得啊，我们七十年之后上帝兴起了波斯帝国，灭掉了这个巴比伦帝国之后，所以说我们才回归了。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像是做梦一样，因为七十年至少有两代人过去，对吗？可是以色列人很重视讲历史的嘛，他们都是代代相传，风光荣誉的事情他们会传说给下一代，那些苦难悖逆的我们怎么样子遭受上帝的管教以至于成为亡国奴这样的故事也传到了。当时所有的精英都是被掳到了无论是亚述帝国还是后来的巴比伦帝国，精英的这一批全部被掳走，剩下来的在耶路撒冷经过七十年之后也差不多，凡是老弱的那些也应该是不在了。所以当他们回归上帝应许他们的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来重建这个城墙的时候，这件事情不但以色列人很惊讶，这件事情就是周边的这些国家也在宣告，哇，他们所拜的这个上帝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就是自由拥有的上帝，独行其事的上帝，我就是我的那个上帝，这是上帝的自我宣称啊。然后把他们从亡国了七十年之后带回到这个啊他们原来的居住的地方，这件事情被周边的人都看到。问题就是你们知道，哎，哦，李姊妹欢迎，从青岛回来，哦，回来，对，没错，回来的感觉比较好，因为这里比较像家。然后你回到中国青岛，反而是那边是旅居或探亲那样的感觉哦。OK， 所以说当他们，哎，我讲到哪里了？当他们回归的时候，那种在自己的这个民族里面的一种轰动，也影响了周边所有的国家看到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波斯帝国的形成，他们又不是相信耶和华上帝的，就是很稀奇，上帝让一个异邦的君王，而且是这个什么，这个志气饱满的一个刚刚打胜仗的一个这个帝国的王，竟然会放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帝国和原来的亚述帝国回归到他们的主业之地。说实在的，他占领的地方这些人就是现成的劳动力，除非当时以色列人在巴比伦帝国就像现在一样惹人厌，对吧？很多犹太人曾经在德国就很受讨厌，因为他们很会赚钱，好像很被歧视。可是我想当时那个时代的时候，应该以色列人既然在被掳的状态底下的话，很难发展他们的商业，对不对？帝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波斯王也应该会更加容易把他们巩固在他的统治下面，而且更加不愿意放他们回去。不但这个波斯王古列，他不但是让他们回去，他们还提供什么？他说我在好像是120个行政省里面，他们要抽钱要去什么提供资金回去，让以色列人那个当时后来叫犹大省长的叫什么呢？所罗巴伯带着财务回去，带着书记，带着这个省长的啊，尼希米是先知吗？啊，也是九正。尼希米、所罗巴伯，还有谁来的？总共是三个人嘛，就是对以色列。 所以又是先知，又是书记，又是省长，然后这个所谓的那个犹太的精英或是宗教领袖、政治领袖，然后古列王拿自己的那个什么税收钱，然后就支援他们回去建，所以这件事情是很不可思议的。犹太人当时的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会惊讶上帝做了这样的事情，一个是要把巴比伦帝国又跟亚述帝国先后灭亡了之后，而且呢又要改动一个非犹太人万邦人，你看波斯是姓什么的，波斯王有他自己的神明，他又不是拜以色列上帝的，他要发这个热心，发那个怜悯的心，放他们回去，还要提供财物给他们回去。这件事情在当时是极其的轰动，让犹太人和犹太人以外的人都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也知道，回去为什么要建城墙，是因为犹太人仍然有其他的敌人，随时有可能会攻击他们，不让他们回去建造圣殿。就像以色列1948年要回去建国的时候，当然是有美国跟英国支持以色列人从不同的国家回到这个现在的他们的地方，现在这个地方去建国的时候，周边你们发生什么战争，所有周边的那个回教国家当时就想要把回去建国的犹太人全部灭掉，他们发誓要做一件事情，把所有的犹太人凡是回去建国的人全部改到哪里去，改到地中海，把他们淹死，这是他们的理想，这是他们的愿望。但是上帝不但在公元前552年行了一件以色列中大事，又在我们上个世纪1948年又行了一个大事，直到今天。可是这个火药库的中东，以色列跟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还是永远的世仇，按照圣经所说，一直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这场的战争才会结束。就我的意思说，不一定是热战，就是互相这个敌视的一种状态，是这样子。上帝如果在他旧约的子民中会行那么多很奇特的大事，今天在我们新约的这些基督徒们，新约的子民同样在我们中间行了大事。我不知道上帝在你个人的身上，或在你的个人的家里，甚至在你的小的家族里面行了什么大事，但是上帝有一个对新约的这个基督徒他的子民行的一个共同的大事是什么。无论我们人生当中是在什么时候什么阶段信耶稣的，因为在我们接受耶稣信耶稣之前，我们的人生好像是自主的，但实际上我们都是伏在魔鬼的这一个权势底下，我们都是伏在自己的私欲罪性的这个底下。当我们有私欲有罪性有老我的东西的时候，魔鬼就有控制我们的怎么样，控制我们的势力，掌控在我们身上。所以说上帝在我们新约的子民中行一件事情，我在10岁的时候接受了耶稣，那么你在10岁的时候之前的10年中的所有的这一个过犯罪都被赦免，当你在接受耶稣受洗归入他的名下的。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在你10岁以后的人生当中还会不会犯错，还会不会犯罪，说错想错做错的还会不会，会。但是耶稣上帝天父上帝透过耶稣，他不但是赦免你前半生的罪，他也赦免什么呀，在信耶稣之后还会犯的罪。也就是说无论你一生当中上帝给你70年80年90年甚至到100年，当你在人生中的某一个时刻认识了耶稣，听到了福音，接受了耶稣，甚至 正式的透过洗礼归入耶稣的名下，你成为上帝的子民，你成为被称为跟随耶稣的基督徒的时候，你一生的罪，本来魔鬼一生都可以辖制你的这个罪，都在耶稣身上被清除了。被掳，当时我们没有被掳，我们的身体是自由的，但是我们里面，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有私欲的时候，我们的里面的生命是一个被掳的状态。所以说直到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你是从一个灵魂和生命的被掳的状态被解救出来，重新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保罗曾经描述过基督徒要戴上什么，叫做救恩的头盔，束上那个真理的带子，戴上那个信德为护心镜，穿上平安的行走的福音的鞋，然后呢拿着什么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当我们成了基督徒之后，上帝就给我们武装，就好像上帝曾经带以色列人回去的时候要建造那个城墙，保护他们要不受攻击。今天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虽然没有亡国，成为亡国奴的不自由的状态底下，我们也没有因为犯罪然后去被蹲监狱这样的失去人身自由，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老我和罪性促使我们其实是在一个生命或者灵魂被掳的一种处境底下。所以耶稣的死亡成就的一件事情，就是类似于上帝把被掳的以色列人搭救回到他上帝应许的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一样，是一个奇妙的事情，是一件超乎我们想象的事情。当我们的人生本来出生，虽然表面上身体是在成长，其实我们的人生是出生入死的一个状态，成长衰微，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不但让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差遣历世历代的信徒成为福音的使者，终究有人传福音给你，或者是终究有人写了见证让你看到，然后以至于你认识了关于耶稣的事情。但是有一个在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生里面的一个转捩点或者转折点是什么？我们在那一个时刻，当我们发现自己需要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那一个时刻对我们来说就是好像是一个被掳归回的一个转折点，就有个特定的时间点。然后他又鼓励我们，告诉我们，因为刚才讲到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上帝把我们前半生的罪赦免了之后，我们还要有个信心，就是相信刚才我讲的，我们不但相信当我们接受耶稣的那个时刻前面的罪被赦免了，就是你此刻的罪也被赦免了，你将来要有的过犯罪都要赦免了。因为耶稣不但是救你此刻和过去，他也救你整个未来。但这样讲了之后，那就说那我就以后就可以任意犯罪，反正耶稣会赦免嘛。可是我告诉你，你有这个胆量犯是没问题的，可是你犯了之后，你知道又有一些被管教的结果。所以说真正聪明的人是说，虽然我知道未来我在言语思想行为上仍然会犯错犯罪的话，耶稣仍然会赦免我，可是我故意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怎么样，就会像保罗所说一样，你的这一个你会仅仅得救，可是你的功臣你的这个荣誉就好像没有了。为什么？凡事所建造的是草木禾秸，有一天上帝的火来一炼的时候全部烧掉了，只有你所建造的信了耶稣之后，你的生命不断的成熟的时候，你好像是在建造的是金银铜铁这个金属的状态，然后使上帝的火就好像是 考验也好，人生中的试炼也好，好像火一样在炼的时候，生铁就变成了钢，铜就变成光明的铜，银也是999的纯银，金子圣经里描述叫金晶，会反照出那个耶稣的这个荣美的光景。但是信了耶稣之后还是任意妄为，就是说其实我们会知道，上帝虽然赦免，可是你该受的这样，该受的惩罚是这个惩罚，我这个王牧师通常不会讲惩罚，更多的时候会用另外一个字也叫管教，因为惩罚好像是因为恨他，管教是因为爱的缘故。就上帝通常的时候让我们接受到的苦呢，更像更多的是管教，如果他是恨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刑罚这个字眼来形容，因为终究透过耶稣已经成就的，我们终究会得救，我们终究会能够得到耶稣上帝所应许的永生。但区别在于，有些基督徒不但得救，他还有非常大的荣誉，但有些基督徒是仅仅得救，但是在今生今世会有很多很多的苦难和波折。因为说实在的，地上的日子结束的时候，你无论在天上，离上帝近一点，离上帝远一点，没区别不大。为什么？因为你上到了上帝那里去的时候，你不会因为前面一个弟兄和姐妹跟上帝近一点，我会嫉妒，我想要把他拉下来，不会有这种的罪性才存在。在地上会有嫉妒，在天上的时候，我们离上帝远和近，好像承受的上帝的光不一样，我们发的光也不一样。但是这已经进入到永生的人，虽然光体不一样，与上帝的靠近情况不一样，但是却不再有罪的瑕疵、自私的瑕疵，没有嫉妒的瑕疵。也就能说，说真正基督徒在进入天堂、进入乐园，或是进入到与上帝在一起的时候，是不再有痛苦的。可是不要忘了，在地上基督徒还是会受苦，就看你的生命，今生的生命，在信了耶稣之后，认识耶稣之后，我们是怎么样的活法，活出来是一个谦卑的柔和的生命，还是说还是会冲动的任意妄为的生命，就会有很大的区别。今生一个人会比较顺，比较强壮健康，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区别在这里。在其实说实在的，基督徒在离开世界之后，就区别就不是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本质上面有了耶稣，照着耶稣有永生，你就有永生，但是只有在今生才会有所区别。有些人得生命，但是得的不丰盛，有些人得了生病，而且是越来越丰盛。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说无论是这边还是在 Fedway， 我说我们既然成了基督徒之后，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会被那些我们周边的人所羡慕，特别是那些我们所认识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的人生没有可以被羡慕的，他们说那我何必去认识你的上帝，你的生命、你的生活状态都还不如我这一个非基督徒。所以说一个很简单的目标，我们在各方面，我们的灵魂体都能够越来越兴盛，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健康，以至于我们会有一个正向的影响力，是说哦，他经历的苦难确实有上帝依靠的时候，他就跳脱出来，问题可能没有解决，为什么这个人还能够笑得出来，还能够有喜乐。昨天你知道吗，我们遇到一个姐妹，我们表面上看到她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的人，可是她面对的是丈夫又有癌症，又有那个什么糖尿病的后遗症， 脚趾都被切掉没有那种状态，可是她老公又 又是个老外，又不喜欢吃中国的食物，天天还是要吃汉堡啊、披萨之类的。可是你知道吗？糖尿病的人，所以，可是他很感恩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在那个，我在我的公司的保险很好。以前的话，这个糖尿病的那些那个胰岛素啊，不但剂量小，还要花钱。可是因为我有这份工作，保障我的丈夫进来，那些胰岛素都是白白给的。不但白白给，他说我在照顾先生的时候，政府还给我钱，去照顾自己的先生。所以当他们在想到，就是你在苦难当中，他每次如果想到他自己处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我看他快要流泪，有一点真情流露，他又是把他控制住，他一下子又笑出来，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苦难，但同时一方面有上帝好像有那个恩典在那里的时候，所以说在整个过程中，后来我们还是看到他笑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说，经济方面的事情也是一样，他说我这个月连所有的信用卡的钱都被杀光了，因为花了8000块钱要支出。什么原因？房贷、保险，三辆车子的保险，因为他自己一辆，他儿子一辆，还有那个什么样，一下子支出。他说我的钱从哪里来？结果呢，他信箱一开，有5张支票等着他政府要发给他的钱。然后呢，他的那个什么，他的爸爸在国内，因为每年要给几个孙子，好像是几个孙子，对吧？哎，外孙，红包提早给了，每个人2000，意思就是说，他好像我已经进入到这个经济的困境的时候，突然之间，没有想到的状态底下，那些钱就，而且他从那个信用卡上借的4000块钱都就已经还清。而且他说好像路上还要支票又来，我的意思是说，上帝在以色列救的时候，整个民族行了大事，奇妙的事。今天我刚才又讲了一段，整个新约的基督徒，上帝透过耶稣又行了奇妙和拯救的大事。刚才举的一个这个姐妹的小小的例子，是讲到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个人身上，一个小家庭里面行了大事。基督徒不能够完全脱离苦难和各种各样的人生的挑战，非基督徒会生病，基督徒也照样会生病。基督徒非基督徒可能会失业，基督徒也会碰到失业的事情，没有多大的区别。区别在于是说，在这个事情经历的时候，你发现你是不是跟上帝更靠近，你发现上帝，我更需要依靠上帝了，上帝是不是在苦难当与你同行，在你走不动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耶稣背着你走？这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区别。上帝会在我们个人身上行奇妙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进入到困境的时候，与我们同行，行那奇妙的事情，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说，我们所信的上帝是那一位会听祷告的上帝，他会在我们的苦难行程当中与我们同行的上帝。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被私欲和罪性的辖制底下完全的数出来，但是我们知道，终究有一天我们会脱离这个身躯和私欲的败坏，身上所有的罪彻底被更新，被清除干净。两个比喻，好像做梦的人回到神所应许的自由的地方，像好像南地复流的水。因为以色列的这个地理环境很特别，一个是黑蒙山雪山终年积雪的，然后 化下来的水就形成了约旦河，形成约旦之后又产生了一个叫做加利利湖，有产生不少的渔夫在那里，然后 之后再流下去，流到哪里？流到死海，死海是没有鱼可以生存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当时被掳到亚述帝国还是巴比伦帝国的整个过程中，好像是说这个好像黑门山的恩典的水就被截流了，他们回来就好像那个活水又重新的开通继续流下来。而且他们说，当我们去的时候好像是在流泪去的，回来的时候带着波斯王的贡物，是波斯王给他们钱财富回去建造。你们记不记得出埃及的时候也是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在从他们的祖宗雅各开始在埃及总共生存了400年还是430年，结果他们离开的时候带了一大堆的什么呀财物离开的。他从旷野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有金银铜之类的东西可以建造会幕，就是埃及人给的。他们后来的历史当中又经历了一次，好像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在巴比伦成为亡国奴，但最终离开的时候带着什么禾捆回来。上帝做事情很有趣，他有时候会为了让你能够相信，他同样的事情做两遍，你做了两遍之后你还不信，他 做第三遍给你。而且他在每一个教导的功课上，你这一次没有学会，他调过来叫你再学一次，你学好了 再把你带上去。 OK， 这个是我们一生要去体验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你在旧约的以色列当中独行其事，行了大事，今天你在新约的子民当中也每天在行大事，因为你是那一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你不会偏待人，人照着你的心意，照着你的道在地上行走生活作息，主我们就会经历到那叫人惊讶的事情，叫人连做梦都觉得梦不到的事情那样子奇妙。谢谢你透过耶稣，你成就了救赎的大事，对我们新约的子民来说，你比当时在以色列人中兴起一个帝国来放以色列人回来还更大的事情。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